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0章。20章，《使徒行传》20章。我们要从17节开始读。啊，我们要读到32节，好吧？32节。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不是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还没读完，要读到32节。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与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好，我们读到这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因为他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去，去了以后，他以后就是从那里就受了很多的迫害，最后他是到罗马去了。所以在临走的时候，他这里请我们注意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么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以弗所这个地方那就是小亚细亚，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有许多的教会都是保罗建立的。比方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信给7个教会，那7个教会都是在亚细亚，小亚细亚的教会。那请我们读读启示录，1章。启示录第一章， 第九节，要读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吹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推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好了，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的话，要他写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你看，第一个是以弗所，第二个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推拉铁非、老底加，这七个教会。都是在小亚细亚或者叫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以弗所是第一个，这里说到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那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刚刚我们读过的，你看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么保罗就请到以弗所去，那请是请谁来呢？就是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把他们请来了。然后请来保罗就对他们说话了，保罗对他们怎么讲呢？啊，请我们看看第二十八节，圣灵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请我们注意，这里前面是讲的十七节，他是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二十八节又说他们是圣灵里的全群的监督。所以长老和监督是一个职分啊，也是一个职分，你叫他说监督也好，长老也好。长老我们应该是说他属灵的情况，他是年长的。监督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用眼睛看，监督啊，不是我们现在体会的，你别人把你监督起来了，教会有一个人来把你监督起来，把我们每个人，不是的。监督原文就是眼睛看，如果他是一个长老，他就是监督，他眼睛看每一个基督徒，他所牧养的这个基督徒，谁需要吃草，谁需要喝水，他都知道。所以监督是指的他是在牧养他们。那这个就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往后面翻，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那我们看彼得，他就是长老啊，他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在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劝他们做什么？第一个，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长老有一个责任，就是牧养。牧养你就要知道这个羊现在需要 吃草呢，现在应该到河边去吃水呢，你要供应它，你要牧养它。这个牧养就是属灵生命的长大，所以长老一定要顾到你要神的群羊，要牧养他们。底下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所以这里不是说监督和我们体会的监督，或者是来管理，不是的啊。下面就是讲了，一个是牧养，一个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那就是说一个在做长老的人，不是勉强的，乃是甘心，那是圣灵立他做全群的监督，他就要顺服圣灵，他是里面有感动，他是甘心的，不是因为贪财。那么做长老的绝对不能说我牧养群羊，我每一个月我的薪水是多少，没有这一个，在保罗的时代从来没有这一个。那就是说不是因为贪财，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他绝不能瑕疵哪一个弟兄姊妹，没有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长老，他是做榜样。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因为一个长老他是做榜样，今年的赏赐不是在世界上的物质的赏赐，是将来有荣耀的冠冕，是主耶稣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主会赏赐他们。所以现在请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十七节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了。那我们看看长老刚刚说到的彼得对长老的提到的那个要求，他们不是勉强，乃是甘心，不是贪财，乃是乐意。他们要牧养神的群羊，没有讲到任何的报酬。所以你看十八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因为犹太人的蒙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就是他把福音传出去了，把主耶稣的救赎传出去了。二十二节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到耶路撒冷去了，那我们就知道他就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的目的就是完成神的旨意，也就是像这个彼得在那里说到，对于长老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喂养，来牧养。 所以他是完全按照神的指示，给他的指示。二十五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今以后不再见我的面了。所以保罗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把神国的真理传扬给他们。那么二十八节就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你看这里有时候说到牧养，和彼得那里说到的也是牧养。这些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好，这是保罗最后就劝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就说你们就要牧养神的教会，是主耶稣用血买来的。二十九节他就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我想这是保罗他说的预言，实际上也是这样。在以弗所教会，当保罗离开以后，以弗所教会或者亚细亚人的教会就出问题了，他们都离弃保罗了。不但是这样，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好，那么我们再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先读第八节，然后再读十三节到十五节，先读第八节，然后从十三节到十五节。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而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
好，那我们看看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十三卷书信最后的一卷书信，就是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以后，保罗就为主殉道了。那么在写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你看，你不要以给我们主耶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就是保罗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哪里啊？他在坐牢啊，关起来。他给提摩太写这封信，他给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了，你看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那意思就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的，给提摩太所讲的主的话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规模就是 pattern， 就是有一个范围的。神的话不是随便解释的，不是随便用的，一定是有个范围的，有个规模的。他说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要守住它。后面又讲，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那也就是说， 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讲了，他说他走了以后一定还有凶恶的豺狼要进到以弗所教会去，而且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有人起来要引诱门徒来跟随他们。所以你看这个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你看到没有？刚刚我讲了亚细亚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区或者是一个小亚细亚，它有很多城市，以弗所就是其中的一个城市啊。刚刚我们说启示录说了七个，那七个都是亚细亚的。所以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怎么样都离弃保罗。因此在保罗那个时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保罗那个时代他是已经把神的话语，纯粹的话语的规模已经传扬出来。提摩太也知道，提多也知道，那个时候还有路加也知道，医生也知道，都告诉了他们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已经离弃了保罗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了，不跟着保罗了，已经离弃了。你看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了。那么这些人离弃保罗的人他们又怎么样呢？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对很多教会就有很多的提醒，也指出来他们错在什么地方，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因此有的弟兄姊妹就建议我，就说蒋弟兄，我们可不可以把希伯来书读完了，我们读使徒行传。我就想我们不必专门来读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在主日我们的交通里面，我们可以把使徒行传和保罗其他的书信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今天的路一定要分辨一下错没有错。就是刚刚我讲嘛，我说美国有一个老弟兄给我电话嘛，昨天晚上就问我，就说到底现在有没有先知啊，那就肯定他就遇见有人说他是先知了。那么如果遇见了这个人他说我现在就是先知，弟兄姊妹就这么回答了，我们就拿这个简单说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先知，现在就这个问题了。那赵弟兄你说有没有先知我们这个时代？
如果是异教的话，那异教的是有先知，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跟随的主啊，我们都是基督徒嘛，先知是个恩赐
啊，先知是个恩赐，你说对，先知是个恩赐。你能不能够找一件圣经出来说现在没有旧约的先知了？
有啊，
哪一件？
约翰福音啊，主耶稣说的，他对那个施洗约翰的那个
约翰福音，
约翰，对，他对施洗约翰的评价，
约翰福音哪一章？
他主耶稣在
我看不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你找一找是不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你看看。
门徒在施洗约翰被斩了之后找到主耶稣他有一个评价。
那是约翰福音有一个评价不错，但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看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
对，
十一章十二节，这个话更好，要读到十三节，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哈。
凡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好，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好这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是什么？众先知、律法说预言到谁为止？施洗约翰就为止了。施洗约翰就为止了。所以施洗约翰以后还有没有先知啊？没有了。 施洗约翰，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先知，我们教会里面有先知，但是那个先知叫做恩赐，不是一个职分。旧约的先知是神恩立的先知，旧约使徒这个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主耶稣说最后一个先知，所以以后现在没有先知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到你面前来说，我就是先知，你今天要听我的话，神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那你到底听不听他？而且有的先知说还说得很准确啊，说得很准，那你听不听他？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要知道了。因为约翰福音的14:26，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今天是圣灵来指教我们了，不是找一个人先知来指教我们。旧约是找先知，旧约以色列人里面没有住的有圣灵，所以以色列人路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他就要去找先知了啊，所以他去找以赛亚，要找耶利米，要听他们的话。今天没有了，那么今天的先知是什么？今天先知是一个恩赐，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的人把它叫做先知。实际上先知这一个字按照原文的翻译是做先知讲道，不是这个先知这个字啊，是做先知讲道。那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好，请我们读12。12:7要读到11，哥林多前书12:7-11。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那么你看到这里说了一个10，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这个先知这一个字，那请你再读13，就是哥林多前书13:2。好，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心，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好，你看这里有一个叫做做有先知讲道之能，这个字就是一个字，所以新约的先知应该翻译成做先知讲道。那哥林多前书14:1，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莫的是做什么？做先知讲道。所以新约的那个先知，那个是一个恩赐，那个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 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啊？和做先知就不同了。旧约是做先知，就是神给你一个职分，你就是专门来把神的话领受了以后拿去告诉别人。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新约刚刚我们读了，长老他就是牧养，对不对？长老就是来牧养教会的。那么在弟兄姊妹中间有恩赐，有的人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因为刚刚讲了做先知是一个恩赐，那个恩赐不是让你做先知，而是让你做先知讲道。所以做先知讲道这个先知这个恩赐是用嘴巴的恩赐，用口的恩赐，用嘴巴的恩赐。嘴巴的恩赐怎么来运用呢？在聚会的时候怎么运用呢？好吧，我就来举个例来讲。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当然现在他已经离开过去了。他常常在传道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在那里听到，他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这是他有这个恩赐了，这个感动就说你们中间坐的有一个人，那个听到的人是几百人上千人，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昨天做了什么什么犯罪的事情啊，在什么地方做的，他有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怎么会说这句话，圣灵感动他。那么底下的人他一讲道就是手在那里指，结果下面的人就不知道，就东看西看，他说你不要看不要给我看，就是你就是你，他知道哪一个他也不知道，圣灵就感到这样，就是你就是你，不要东看西看。好，结果聚会完了，的确下面有一个人就是他说的，这个人就赶快上台去跪在他的面前，就说你说的就是我。他怎么知道？他没有去调查也没有研究，那就是圣灵感动他，这个就叫做有做先知讲道，好不好？这个和旧约的先知就不同了，这个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圣灵在中间运行，圣灵感动他，因为他有这个恩赐，他就说了这样的话，别的人圣灵没有感动说不出这个话来，圣灵感动他。那么他不是神给他一个职分，先知的职分，就让你去做什么，你就专门做先知，你专门去对什么来讲什么，今天新约没有这一个了，这个只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必须在聚会的时候显出来的，所以这里就叫做要做先知讲道，这个十四章。因此新约的先知是做先知讲道，不是一个职分。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有没有人有这种恩赐呢？有，这种恩赐是每个人的不同啊，每个人不同。我记得在香港就有这么一个事情，香港有一个弟兄，他们有读圣经的聚会，有一个姊妹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一天呢，那个姊妹她的姐姐从台湾来，她就把她姐姐也带来参加这个聚会。那知道那天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带领的这个弟兄忽然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就岔除了这个圣经，没有按照圣经一节一节解释，就忽然就感动，就让他说什么，就说你们不要到庙里面去啊，到庙里面去拜那个 拜那个佛啊，去拜那个偶像啊，基督徒不要到那里去。他就插出去讲了一段这个话。他为什么会去讲这个话，他也不知道，他觉得很感动，要讲这个，他就把它讲完了。后来讲完了以后，那个姊妹的姐姐回去就给她妹妹讲，你怎么把我在台湾去庙里面的事情告诉你们这个弟兄了。这个妹妹说，我没有告诉他，没有告诉他，怎么他今天就讲了我了。哎，就讲的一模一样，就是我台湾我怎么去的，就讲了这个事情了。他说我没有告诉他。好，这个就叫做什么，这是圣灵就是带领，这个叫做做先知讲道啊，做先知讲道。因此弟兄姊妹，这一个我们现在没有先知了啊，没有有职务的先知了，因为主耶稣说律法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先知，这个先知应该翻译成做先知讲道啊。因此假如今天有人来跟你说他是先知，因为有其他有姊妹告诉过我啊，他们就有人说我是先知，也今天啊我告诉你，圣灵给我，圣灵告诉我你今天应该读什么圣经，你读哪一节圣经，就去告诉那个姊妹，读完以后你就要跟着我到哪里去，好吧啊，这个你就要考虑了啊。如果有人来跟你说他是先知，他要你去做什么，他说神告诉他还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里人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灵会直接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要听外面人的话，圣灵会直接，我里面不平安，圣灵就会责备我，我就不该做，我里面平安我就去做，因为圣灵会直接带领我。所以那么保罗他当时对提摩太说的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就是一切要按照圣经来，一切按照圣经来。那么我们再可以读一点圣经，就是当时保罗他写的书信里面对于教会比方说对于加拉太教会有些什么情况。那现在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要读到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却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有人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加拉太这个教会是保罗去传福音给他们的。你看第六节他怎么讲，他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我们就看见加拉太这一个教会，保罗就传了福音给他们，他们也接受了福音， 但是很快，所以保罗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所传给你的福音。我们相信保罗传给他的福音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一定是从主耶稣来的。那么他们就受了很多人的影响，而然后别人就把所谓的福音传给他们，而不是按照圣经的话，把神这个话语的规模来告诉他们。那我们来再来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二节，读到二十节，十二节读到二十节。
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好了，他就说了加拉太人啊，你看原来他把福音传去，加拉太人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他都愿意，但是现在他把真理告诉他们，那就成了他们的敌人了。好，所以十九节他说，我小子们了，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再受生产之苦，意思还要把福音再传给他们，使他们重新来开始。那我们来看看他做错在哪里，请我们读的第五章。从第一节，我们读起，我们读到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第五章。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这里有搅扰加拉太的人，这些人是要他们做什么呢？要他们去受割礼。加拉太是一个外邦的，以色列人在受割礼啊，以色列人在 那么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受割礼，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受割礼，但是主耶稣来了，新约开始了，不再受割礼了。割礼的意思是代表割去你肉体，割去人的肉体。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受割礼，我们的肉体要割去是借着什么来割去呢？啊，那是借着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借着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我们不去受了一个割礼。所以第五章这里就有一句话，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你看当时在保罗的时代，加拉太人中间又来了另外一个福音，那个福音就是要他们守律法，所以这里叫做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受隔离就是守律法啊。因此当时加拉太人他们就偏离了福音了，他们要去守律法了。那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就读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好了，你看这里是守什么呢？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个是以色列人要守的，他们要守逾越节，对不对？他们要守除酵节。这个加拉太人是外邦人啊，本来不守这些的，现在要这些搅扰他们的人就要他们守隔离，对不对？守这些节日，保罗就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狂费了功夫。那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守节日，所以有人说还要过圣诞节，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你看圣诞节这个楼上他们就要搞圣诞节，搞很多的东西，我们过不过圣诞节？圣经里面又要我们过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没有心愿，没有再要我们守任何的节日，就包括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感恩节，好不好？我们都不守这一个啊，都不守这一个，因为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守，守律法就要守这个。今天我们不守律法，所以我们就不守这一个。因此保罗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也不是因守律法来称义，这就两个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保罗就讲了，他说刚刚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说我去了以后，我知道有凶恶的豺狼要进到你们中间，所以你看加拉太人就受影响了。所以保罗对加拉太人就写了加拉太书，这里面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应该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的福音，而不是因守律法来称义。所以什么守隔离啊，守节日了、守日子了、守年份了、守节气了，我们都不守，我们都不守。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保罗在传他在离开这个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讲的话，就告诉他们他离开以后就有凶暴的豺狼要进来。以后我们还一步步的往下面读，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读，就是说到了其他的教会，比方说以弗所教会受了什么影响，腓立比教会又受了什么影响，哥德西教会又受了什么影响，都有，还有哥林多教会又受了什么影响， 都有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引一为戒啊，我们不能走这个路了，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就以加勒泰教会呢，主要就是说，他不能够受律法，因行为称义啊。今天我们不是走这一条道路。那么今天有没有要传有律法行为称义的？有，天主教今天就在传这一个啊，天主教还在说这个啊，要靠行为称义。你们如果去读甘夫人的传记，你们就会看见甘夫人她当时也受了这个影响。你知道天主教徒当时他看见他不能够行为上不能够改好，还继续说谎。天主教如果一个天主教徒说谎，他怎么办呢？就打自己嘴巴。所以在甘夫人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很多清新的天主教徒就预备了一个鞭子，是吧？我这个手犯了罪了，天天回来就打出血，打出血了就觉得说啊，对了，我就改好了。我实际上改不改好啊？打了照样的改不好，好不好？今天我们改不改好，那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不是靠你去打他。所以当时甘夫人他们要表示说我很爱主，他们用什么来表示呢？就拿一个纸写几个字，耶稣我爱你，就把它放在肉的上面，放在肉上贴不上去还不行，要拿一个针啊贴在肉上，贴出血来了。这一下血一出来，主啊你看我都出血了，我当然爱你，你看这是外面的做法，这都是外面的做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外面的做法，我们那是里面，好不好里面的改变，圣灵在里面改变，而不是在外面的改变。好吧，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有问题没有。那
要是有问题的话，要不就还是下来再问吧。是不是可能因为还是或许其他的场合和机会更容易有一些直接的交流？我想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结束今天的聚会。主，我们实在是欢喜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将你的诫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因着这灵守住你的诫命。主，我们愿意自己不是单单在那字句之中，乃是在你的经意之中。主，我们很多时候会搞不太清楚你对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慈爱。说求你使我们能够看见爱乃是最大的诫命。我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再一次洁净我们，成全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